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召聚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里面的聚集。我们把以下上课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与我们在一起。这样子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欢迎都来到以弗所书课程。我的荧幕又 froze 了。OK， 好。今天我们的进度是第五堂课，是2月25号，以弗所书。看得见我的 point， 看得见 pointer。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十六节，劝门徒合而为一，这是我们今天的进度。那我再很快的把前面以弗所书第一到三章我们开始讲到的内容，因为在以弗所书可以说是在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里面最精辟的一卷书，它里面讲到了完全开始的时候问安之后，到整个一气可以说是一气呵成。而且这以弗所书跟其他书卷不太一样的地方，很特别的是，就是它在最后，通常保罗的书信在最后都会有一些问安，特别是在当地教会的一些人，他都会问安。特别是在罗马，他写罗马书的时候，几乎整个第十六章一大部分里面有将近二三十个人，他一个一个的在问候讲。但是在其他的书卷当中，也会有起码有时候一家人几个人，但是在以弗所书的时候特别，他后面完全没有讲到问安的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所以而且在刚开始的时候，以弗所书呢，就开头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这封书信说是写给单单写给以弗所书的教会。那我想可能在这一段这个以弗所书卷当中，保罗或许他有他的心意，等于是这卷书卷是写给所有当时在小亚细亚附近，在以弗所附近那些几个的教会，这也包括在以启示录里面我们所想看到的七个教会，就是以弗所四美拿、别加摩，然后在菲拉在推拉、萨迪、菲拉铁菲，一直到老底加教会。那其实老底加教会在那附近还有那个希拉波利跟哥罗西，这几个教会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在圣经里面有提到过的教会。但是我想保罗当时在那个地方说不定会有更多的城市有其他的教会，然后保罗的心意是要把这卷书信写给所有当时在各地的教会，能够他们能来读。那开始的时候，保罗就把我们就是一切耶稣基督是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在他里面，成为让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而且把我们看成是圣洁的，里面没有瑕疵，在他所定的日子当时候满足的时候，就要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基业，然后归于一。所以在保罗又接着又开始祷告，他祷告里面，而且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用这段经节来做导读的，就是什么我们在就是要让开启你在内心的眼睛，然后让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给我们的恩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他。接着在第二章，保罗就跟以弗所的教会或是在当时的众教会说，我们都是外邦人，以前是跟神的国度是没有关系的，现在借着耶稣基督要把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要两下合而为一，要都要在基督里面成为同样的一个家庭，所以就接纳这些外邦人进到神的家中，然后神要开始建造我们，到最后我们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接着到第三章里面，保罗又讲他神给他的启示，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奥秘，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隐藏奥秘，保罗在这边跟我们开启开来。最后接着保罗又祷告，跟这些为这些这个以弗所的信徒来祷告，就是说为要神将他的大能大力在你们心里面， 将你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其实这个心里面的力量，就是内里的人刚强起来，然后让这个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能呢，能够做过超乎我们一切所想的。接着，他就进到了今天第四章的一些主题，就是保罗把前面1到3章神学的基础跟这些信徒们讲了之后，到了第四章开始，他就讲到这个实践篇，就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怎么样，这些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意义。所以保罗他第一开始就讲，就是劝门徒，第一个主题就是要劝门徒合而为一。在以弗所说第四章，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段1到16节，可以大概分成2大段。第一个1到第10节啊，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接着第11到16节，使各个职分我们彼此联系，在真道上要同心。我们进到今天的主要的经文，我们第一节到第10节哈，我念给大家听。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宽容，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保罗在这边开始一进入到在生活当中实践篇的时候，他所选的第一个主题就是要用合而为一的心。他可以选很多其他的主题，像我们讲到我们在这个基督教就是新约当中里面，主耶稣讲的，你们要彼此相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让你们在彼此相爱。你们彼此相爱之后，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众人就因着你们的见证，这是主耶稣所教导的。那但是保罗在这边还有很多其他的，他可以讲到耶稣基督宝血赦罪的功能，他可以讲到就是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神在我们心里面，还有说耶稣我是他耶稣是生命的粮，然后是我这个是就所有种种的主题，但是保罗却没有选，他却选择了这个。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就跟弟兄姐妹说。我想这个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看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那我记得我当时来美国，刚刚来美国，我在念书的时候，是在纽约，在纽约念书，不是在 New York City 里面。那我就记得当时的牧师有一次就跟我们讲一句话，就是说，你到 New York City 在那个 Chinatown 里面，你一条街这样子看过去的话，你可能可以看见5个、10个，甚至10几个教堂。但是呢，每个教堂里面的人都是两三个，那甚至呢，就是一两个的都有。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并不是因为这个需要容纳不下了而成长，而是什么？因为中国人很喜欢就是各立门户，都是因为意见不合，然后纷争，然后分裂，然后所以你可以看见一条街上面有十几个教会的。但是呢，牧师也跟我们说呢，其实在美国的这个各个族裔当中，你们知不知道哪一个族裔里面他们是最尊重牧师，然后在教会里面最合一的是黑人的教会，所以黑人的教会里面的牧师，他们是非常受尊重的。然后，但是在华人教会里面的这个，常常有时候就长老跟牧师意见不合，就可以这个样子就分了一分为二，二分为四。那我自己也有亲身的经历哦，那时候听了那个牧师讲的这样故事之后，结果没想到当时我们在那个 当时我参，那时候我在念书，所参加的教会啊，在我之前，然后他们就因为牧师是一个长，是教会里面的长老选来的一个从刚刚神学毕业的一个年轻的一个牧师，然后到教会里面来，然后后来呢，这个长老他觉得牧师所要走的方向跟他们所想要牧师走的方向不一样，就在我一夜之间。他们就到了教会里，他有教会的钥匙，把教会里面主要的一些诗歌本什么东西就拿走了，到另外一个地方开始他们的新的教会。那当时呢，我去的时候，我是1983年的8、9月份的时候去，他们是之前一年就这样的分裂了。那我不知道这种情况。那我们刚刚到了，那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所以我们一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找教会。结果就在我们学生的那个洗衣房里面，看见上面贴了一个广告，哦，有个教会，我们就去了。哦，结果去了之后呢，我们后来就发现，哦，还有另外一个教会也在这附近。那我们也好奇，所以就也去了另外一个教会，是牧师的教会。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那个长老的教会，然后呢，这样我们去了各个教会，就去了一次之后。那就后来就发觉两个教会的那人呢都来探访我们，然后探访我们跟我们讲了几次话之后呢，一开始就在说哦，这那个教会怎么样就不好，然后这边那个教会的人跟我们来的时候也说那个教会的不好。那我们后来呢，就 也很为难，那就我们就到了这个，那我们就去问了我们当时我之前的那个我们在 Boston 之前那个牧师，因为我是刚来美国的时候。是在啊不对是那个牧师，就那个牧师呢，他可能也不太清楚这边的背景，然后就跟我建议说，你去每个教会，你都去个两三次，然后让你感觉之后，你去哪个教会你觉得比较舒服，你就去。那后来我们就去了，结果后来呢，我们就选择了到了那个有牧师的那个教会。那从此之后呢，就在未来这一年当中，我们就经历到了，就是我觉得是在。在信仰生活当中，真的是一个很煎熬的一段时间。当时我们在学校念书有团契，那学校的团契呢是中立的，所以各个学生都可以去。那这两个教会的弟兄呢，他们也有辅导，就是比较他们在那边已经在上班，然后偶尔的那个团契也会请牧师去那边带聚会。那就这样，我们就在里面常常会碰到。在团契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两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中间会有这个张力。那有时候我们在查经分享的时候呢，要是里面同桌，做了分组的时候，做了有这个教会有那个教会的弟兄或是姐妹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们中间那个 tension 哈。那我这是第一手经历到，就是如果在教会里面你没有合而为一的心，所有的。这个基督徒在里面都会受苦，那到最后你知道我们怎么办？我们，当时后来我们回想哈，当时我们也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听这个教会的人讲，听那个教会的人讲，后来我们也自己加入了这个纷争当中，我们站了边，所以就选了另外一个教会去。那后来我们虽然你选了一个教会去，但是呢，每个礼拜五查经，你还会碰到。这个不同的教会的人，那结果后来我们就一气之下，我们就两个教会都不去了，我们就去选择附近一个美国的教会，在里面去那边聚会，参加聚会，然后这边有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那结果你知道那边的两个教会，后来又有他们当初分裂的时候呢，变成两个教会，那当中又有一对的这个夫妇，他觉得。A 也不对，B 也不对，他自己呢又开始了一个教会，他又找了一个美国的教会跟他们，借他们的场地。那美国教会他们所有当时我们80年代呢，所有美国的教会的弟兄，那个基督徒，他们对华人教会不只是华人教会，任何的教会他们都很支持。他就找了一个教会，然后在那个教会当中，他下午的时间他就用那个场地。那他们呢？那个美国教会也很大方、很支持的去请了一个在纽约一个教会的牧师，然后下午他就做这个 坐火车，我们早上聚会完了之后，下午坐火车进来，到这个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讲道。那有一次刚好，因为他也是我们同学嘛，他也请我去。那我跟我太太那个时候就去了，就里面就坐了4个人，就我们夫妇跟他们夫妇。那我有时候就问一下他们，他们有时候常常有时候呢，就一个牧师来了，对着下面对他们2个人，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牧师对着下面2个人会中讲道。那后来呢，这个那个有牧师的那个教会，他有一个同学刚好从南美洲啊移民到这边来，然后他请他来帮忙。就那个牧师来边帮忙没多久之后，他自己又开了一个，又起了炉灶，又开了一个牧师，又开了一个教会。就等于是说，我们当时我去之前的一年是一个教会，等我到要离开的时候，你那边已经一个教会变成4个教会，而且这4个教会呢，都算是有点是分裂成长的一个教会。那所以保罗在这边开始就跟我们讲，我现在读这段这个。经节的时候特别的有体会哈，就说你们要凡事谦虚，要温柔，要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如果真的没有宽容的话，在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我们在这边反复在读这个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当时哈，就是在第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那当时我们在当下的时候呢，常常有时候。当一件事情出来的时候，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一定会用我们自己的血气做的第一个反应。比如说这个，但是从来没有人，就是我们不会就会想到，就是说我们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想经历过这个事件之后，其实我到后来我们。毕业之后，那从纽约，我们经历到这个刻骨铭心的那个时候，我们在那边5年的时间。后来我们到了 Oregon 那边就一个教会然后我们在那里面那当时那个时候我们回想起来，在纽约那5年的时间，真的是我们可以说是在旷野当中，然后呼叫神的时候，好像都没有这个神的回应，也没有神的声音在里面呢。我们所能够想到的就是。弟兄姐妹，那2个教会里面那些，借着耶稣借着圣经里面的话，可以彼此来骂人，就是引用这个圣经里面的话，可以来彼此来责备的。那我们看见这个就是保罗这边所说彼此合而为一的一个心是多么的重要，就在弟兄姐妹的信仰生活当中。我想我很感谢很多弟兄姐妹，你们在灵粮堂当中的。这么大的教会，有这么多的小组，你可以选择很多弟兄妹，没有很多弟兄姐妹，你们没有经历过这样子，在彼此不和吼，在教会里面所给弟兄姊妹所带来的一个伤害那很感谢神。另外就是说，我虽然没有跟那个现在那个地方的教会仍然有继续联络，但是我知道他们那边那个教会呢。那2个教会也就后来还是变成2个教会，另外那2个教会就没有了。然后这2个教会呢，他们也就彼此就是在主里面各自成长。当过了10年5年之后，当时的当事人已经没有那个中间的那些这个冲突啊、血气啊，已经没有了。那边的2个教会，他们也就彼此各自的独立成长，然后在神的国度当中，都发挥他们应该有的功用那这是感谢神，神可以将一个就是不好的事情变成一个好的事情。那这个就是我想我们在，而且特别是在小组里面呢，那灵粮堂我们还好，你小组这个小组不好，你觉得不习惯，你可以换另外一个小组。那但是呢，真正有时候还是需要会需要真的是我们回到保罗这边所说的。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我也在这边祷告，愿意所有在主里信主里面的基督徒，你们不要经历过像我所经历过的，在主里面，在教会当中有分裂的这个经验接着下面。 对，调到那个讲到这个合而为一的事情，主耶稣在科西在最后的晚餐，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14、15、16、17章当中，他有讲的很多的这些祷告，特别主在这边也讲到要求信主者合而为一，这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为信徒的祷告，他也是把这个合而为一放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在这边，所以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合一在教会当中是多么的重要。接着我们就看见，这边说的有七个，能不能算出这边有多少个一哈？就是有七个，一个身体只有一个，圣灵一个，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这边有七个。所以可以看见，接着保罗这个同而合而为一哈，我们看见在我们信仰当中，但是在这七个一当中呢，你可以看见有三个不同的形容，对圣灵的形容，对讲到圣灵的，讲到耶稣的，讲到天父的，可以看见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有七个不同的 quality， 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正如蒙召的一个指望，这个是讲到这个是有关圣灵的工作，身体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因为是在圣灵当中的一个盼望，一主一信一喜，这是讲到主耶稣，主耶稣是我们的一个主，我们相信他，就在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就是一主一信一神一喜，接着就是一神，他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那我也记得当时在我们纽约教会，虽然是那个样子哈，我们当中有一个天主教徒，他跟我是同一年进去的。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请他来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那他呢，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我对天主教也不太很清楚，就是他呢，他这个弟兄的态度，就是他对他的圣经哈，非常的宝贵，然后呢，要看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是非常很庄重的一个心，然后再读圣经。但是他也读得不多，所以说我们请他来这个教会聚会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就分拒绝，说我们天主教跟你们基督教是分就是不同的一派的。你看这也是就是你看之前都是同一个，到最后现在变成又天主教又基督教。那后来呢？我们就一直请他，他就来教会。哎，就在来教会的当中，他才自己读圣经当中，他就发觉，就是在这个基督教里面呢，跟天主教的，就是信徒生活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在天主教当中，他们完全都是从那个神父那边领受的东西，他们的教导完全就是神父跟他们说什么，他们就记住，然后他们还要念玫瑰经，还有他有一个串子在那边念，然后就是这样的念什么玫瑰经。但是他来到这个基督教里面的时候呢，他就发觉我们这个信仰呢，比较更真的是更活泼而自由。那他就后来就哎，就好像有点放弃了他的天主教，就加入我们基督教这个教会里面来聚会啊，来团契。他那个时候他就有一个问题哈，问我们牧师，他天主教已经受过洗了，那他在基督教里面，他觉得他有一个新的领悟，新的得着。那他需不需要再受一次洗呢？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是不是需要再受一次洗？那后来呢，他去问我们教会那个当时的牧师，那牧师呢就引用这一段，就说一主一信一洗。所以你在天主教当中，虽然就是我们的组织架构不一样，但是我们相信的神是一个，相信的耶稣是同一个。所以你要是在天主教里面已经受过洗了，你到基督教里面来的话，我们相信那个受洗的功能，赦罪受洗的那个功能是一样的，所以说后来他也就释怀了，就没有再没有没有再要再要受洗了。所以这个就是身体只有一个，我们有七个一，在这个当中把三位一体的再表现出来，在这个保罗所提的这一段时间。哦，sorry。后面这一段就是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 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接，我想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应该很明白耶稣基督升天和降临的意义，但是在旧约圣经，特别是在这段时间，这个是保罗引用诗篇68篇大卫的诗。那大卫的诗这一篇诗的这个主题啊，求主兴起，使恶人消灭，消灭一人欢心。这一段这个68篇非常的长，所以我就只有把那个第十八节保罗所引用的那个68篇第十八节，在以弗所书4:8所引用的，你已经升天，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其实，你如果看大卫这一篇诗篇的话，第十八节算是一个很突兀的一个句子，在这个里面，他前面讲的事情的时候，什么羊圈当中啊，巴山的神啊，然后又西奈山一样，忽然一下他就说，你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哎，Teresa， 欢迎，请坐。哦，搬椅子没问题。直到永永远，直到永，就是叫耶和华神可以为他与他们同住啊。那我们看前面这个经节啊，我们想这那个诗篇第六十八篇呢，它的背景是是大卫写的。那当时他们就说很可能就是大卫那个时候把那个约柜啊，他从那个俄别以东的家就抬到了圣殿当中，放在锡安山里面。所以他前面开始第一节说，愿神兴起，求主你的仇敌四散，你的义人得以欢心。那个跟摩西他建造好了约柜之后，要把约柜抬到那个放到圣那个会幕当中的至圣所里面。那摩西他讲他那在这个是在民数记第10:36，我没有把它写下来啊，里面所讲的那一句话，诗篇六十八篇开头的第一节跟民数记第10:36的第一节都是一样，就是愿神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你的子民欢心。所以在诗篇第六十八节，诗篇第六十八篇保罗引用大卫的诗，他就表示说，只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赐，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大卫，我们可以想想到大卫啊，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南征北讨，常常带着这些弟兄姐，带着他的这个跟从他的随员哈，去掳掠去杀。那我觉得在大卫掳掠的时候呢，他常常有时候就把掳掠来的那些礼物，他当时住在那个非利士人当中，他就把掳掠那些亚玛利人来的礼物呢，或是其他那个什么其他人来的那些牛啊羊啊，他就拿了一堆，他就怎么样送给以色列的长老，想跟他们建立关系。那他也拿了一些这个牛跟羊呢，他就掳掠来的，就送给了那个非利士人的首领，让他们建立关系。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打仗当中，其实最高兴的时候是什么？就是打完胜仗之后，那边一堆的那个掳物的话，你可以去拿啊，随时就拿什么你就要什么，看见什么金子银子，然后那些牲畜牲口啊，甚至他们还可以把那些人口掳过来啊，就是当成你的婢女，当成你的奴隶。我觉得这个是在大卫他那个时候他写在这篇诗篇的这个诗歌的时候，就是说一定是这个，你说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你看哈，大卫在这个我们在实体当中哈，我们去这个，我想我们这种就是你打胜仗了，去这个去这个你打胜仗的时候去这个战场上面掳物哈，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可能没有这种，就是不太有这种经验。我觉得最接近的哈，有可能是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喜欢逛 Yard Sale， 你去逛到 Yard Sale， 你看见一个你看似宝贝的东西，结果那个人啊，好便宜的价钱卖给你，那时候你心里面就很高兴哈。这种事情啊，我也发生过。那时候我们去一个旧物店里面买了一对椅子啊，那椅子我们看起来很漂亮，就我们大概花了十几块钱就买了一对椅子。那个椅子呢，那个背上面都是雕刻的花纹。后来回来了之后呢，我们就翻来覆去看它椅子后面有一个制造的这个工厂的哈，还有它的这个型，我就去网上查了一下，哎，结果这一对椅子在网上朋友卖300多块，我花了不到花了在20块钱的这个价钱呢，就把它买回来了。所以说，你可以想象，就是说这种就是他们当时打了胜仗之后，去这个战场上面掳掠那些仇敌的剩下来的东西啊，就是这是这么样的心情。那这边所说的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他去掳了仇敌。那些仇敌，我想一定不是金子，不是银子，不是牛，不是羊，是什么东西？我觉得他这边所说的这个，他是英文是用 gift 啊，那这边的这个文字是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既说是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我觉得主耶稣在这边所赏给我们的哈，就是在教会里面各样的各种的事工，各样的这个恩赐，就像下面我们所要所说所所所所进入的，我是觉得，这种是一个属灵的一个 gift。主耶稣他去把他掳掠来了之后，赏赐给我们，那。就像对不起，在这边哈，你第七节那边所说的哈，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典。那我们个人蒙恩，其实在这个蒙恩当中呢，为什么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典呢？所以我想这个蒙恩哈，它的意思比那个得救的那个恩典还要更超乎来一些意思。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得救的话，我们每个人所得救的话呢，每个人都一样。你相信了耶稣之后，他的宝血在你身上，把你的罪恶把它完全，抹白了，不看见的时候，我们得救的都是一样。但是这个蒙恩呢，比那个得救，我觉得又更有一些更多的意思，就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当你信主之后，神会给你量了一些各种不同的恩赐在你的生命当中。那我们等一下下面的时候会讲这些恩赐怎么运用，怎么样的你所得到。那这一段第四章，我们现在今天课程的后半第11到第16节。Helen，你看得见，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吗？哦，好。
建立基督的教会，你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尽，这些才得以长大成人，还有基督长成人。让我们不再做小孩子，顺着您的诲意和基督的旨意，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怜悯人守基督，浑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来结各案其职，造就个体的功用，彼此相知，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
好，谢谢。所以刚刚主耶稣那边讲到上天，就是刚刚保罗讲到他们升天掳掠了各样的，所掳掠仇敌之后，把那些恩赐赏给我们。接着保罗就这边就说，他所侍的有使徒，有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就是教会里面五重职事。那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哈，你记这个五重职事怎么记哈？你伸出你的左手，这个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OK，使徒是什么？他是大拇指，他是可以联络各个这个职份里面。 那保罗呢，就是一个使徒。你看他在众教会当中，他牧养他们，他教导他们，还常常关切他们。然后他们有问题要找保罗解决的时候，保罗也来解决。所以这个保罗他常常要这样子。那为什么这个传福音先知呢要用食指呢？因为你看哈，你指出去的话，就先知就是把指正教会的方向，还有责备你这个什么地方做错了。先知就是要用这个食指指出。那传福音的什么？传福音什么？因为宗旨，当我们这个手伸出去的时候，第一个碰到别人就是宗旨。所以这个宗旨呢，最长，它是最容易去碰到、接触到外面的人，就是传福音的。那牧师呢，这是戴戒指的指头。为什么牧师是跟教会牧师跟教会是结婚呢？所以是牧师是这个教会的这个监督，然后是爱教会。那这个教师呢，为什么是小指头？因为只有这个手指头，你可以抠到耳朵里面去。这个教师讲的话可以进到你的耳朵里面去，所以这样就如果你是这样子讲的话，五重指是你这样子把这个功能呢，跟你这个每个指头的特征这样子连起来的话，就很容易记住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牧师跟教师。那我后来这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是另外一个叫做 Jack Deere 的牧师。我大概在10年有一次他讲道的时候，他这样跟我们讲，我觉得很好，就记下来。那我自从记了这个之后，那五重指示我就不会次序我就不会忘记了，这个是非常好的。那讲到这个五重指示呢，这个里面也是讲到这是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那我们讲到这里，我们看一看有什么样的恩赐。这边刚刚讲的就五重指示，那另外有属灵的恩赐有哪些呢？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4到第7节那边也有这一段书。其实这里面呢，哥林多前书第哦还有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这都是保罗写的。第十二章3到第8节里面有讲的。那哥林多前书这边有讲到九种属灵的恩赐，罗马书这边讲到7种，另外还有彼得前书第四章那边讲到两种。我们现在分别来看一看属灵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12章，我把它列出来，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有信心，还有医病的恩赐，行异能，先知，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这些各个的恩赐，那什么是智慧的言语？什么是知识的言语呢？智慧的言语就表示是等于是说，你看到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看见了，那个是圣灵给你的启示，这个叫做智慧的言语。比如说保罗，他在他的那个在这个去这个从该撒利亚到罗马去皇帝面前辩护的时候，他们不是坐了一条船上去。后来船遇到暴风，那大家都开始把那个东西都丢到后面去。就保罗就在夜间，就是要到他们要搁浅之前的那一两天的时候，保罗不是在夜间就人跟他说，他说你放胆讲，不要怕，这整个船的人我都赐给你了，一个都没有缺。然后保罗就在当时就在隔天呢，他就把这样的话语跟船上的那些人讲，他们听了之后呢，心里面就非常的安慰。所以这个是智慧的言语，就表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是呢，神给你的一些这个启示，给你一些意象。然后他像譬如说那个其实做梦，约瑟做到梦，我觉得也是可以说是说一些字，就是像你的启示，我们可以归成这个智慧的言语。那他怎么？他做到了梦了之后，他就跟他玛利亚讲说。好，我做到我这个梦怎么样？叫我们快点逃跑。所以呢，他玛利亚听了之后就相信他的先生，然后他们就离开了伯利恒。然后结果就在没多久之后，那些东方的博士见到了希律，希律就下了命令，把伯利恒那附近2岁以内所有的男婴全部杀掉。像智慧的言语这种事，那知识的言语是什么呢？知识的言语就是说你知道， 就是说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譬如说，有时候你到教会里面，在特别的聚会的时候，当你譬如说有牧师、有先知为你祷告的时候，他就把你过去所说的一些事情就完全讲出来。那这个就是知识的言语，在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个耶稣所讲的一些，就是给那个妇人讲的话，就是知识的言语。就他一讲，那个妇人就知道他是你是个先知，是个弥赛亚，所以他就马上就这个样子啊。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相信了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运用的恰当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是有能力的。然后，那另外还有就是说信心，当你有信心，信心也是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就像那个在保罗推罗西顿的一个女人，不是她女儿被鬼附，就她去就是找耶稣。然后耶稣就用了一个很卑微的一句话语，叫拒绝他。他说：“我怎么可以把这个主人吃的东西，要给主人吃的东西拿给狗吃呢？”但是那个妇人他就有信心，他就说：“即便狗也吃主人桌上落下来的零碎。”那主耶稣说什么？妇人，因为你的信心，就给你成就了。所以那个妇人呢，他就回去。就回去的时候，历史他们就说历史，那个魔鬼就从耶稣的，就说从他的那个女儿的身上就离开了，啊，这个就是信心的恩赐。那我觉得信心的恩赐哈，最难的就是什么？你心里面你不能有 second thought。譬如说，当人跟你说这个病好了，然后你还会常常会医治。那我记得有一次哈，就。我们那个时候还在波士顿灵粮堂的时候，就有一个伯母啊，她来祷告，就那个时候有一个医治特别有这个恩赐的一个弟兄啊，他就帮那个姐妹，那个伯母，她有长短脚，然后常常走路的时候她会腰痛，那就那个弟兄呢，那个有恩赐的弟兄就帮她。师母有时候常常也会做长短脚的医治，就是你要坐下来，然后把你的脚两个拉出来，然后就在你可以真的是你可以看见，就在你祷告完之前之后，那个脚就平了，站起来之后也就好了。就那个伯母也是呢，哎，她就站起来了，哎，觉得她好高兴呢，她就是想不通。回去就说是真的吗？每次都说是真的吗？然后就这样子来来，我还过了一下，后来也没听说他那个老毛病又回来了。所以说那个信心哈，就是你相信了之后，你就心里面不要有二念，然后你要感谢神，就是医病的恩赐。另外在这医病的恩赐当中，在这里面哈是九个恩赐当中唯一一个是复数的。是复数的，有各种不同医病的恩赐。那我们记得，我们当中的 Bianca 常常Bianca 牧师哈、啊，他每次来一定会为什么做医治的什么扁平足医治，他是专门是这个为扁平足医治。他常常有时候，他每次来的时候，他可能为很多其他地方来医治，但他一定会讲的一个就是你要是就 flat feet 就是扁平足，他来帮你祷告的时候，你要是相信。就能得到医治。那行异能的，就是还有先知讲到的恩赐，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那我们常常说方言，其实在这所有的这个恩赐当中，最容易得到的一个恩赐，也是常常就是我们有特别聚会的时候，刘牧师啊，或者师母的这个经历者营会当中，都会就是说。啊，用说方言，是来变成就是最容易得到的一个恩赐，你来祈求。那翻方言，我是很少看见翻方言的，但是我是看过一次，真的就在聚会的时候，就在我们那个 Jubilee Christian Center，现在是Redemption Church 啊，昨天晚上那个乡音乡情聚会的地方，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就我看到有一个弟兄就忽然起来讲了一句话，我。真的他讲那个话，他真正是说方言的哈，你听不懂是什么，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他说方言的那个能力，因为他就是带着权柄，就是带着能力。虽然你听不懂， 但是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是从神来的。就当时的牧师就在上面说：“哦，请有没有弟兄姐妹能够把这段话翻方言翻出来？”然后真的，结果就有另外一个弟兄，他就站起来，把这个他刚刚前面所讲的那一句话，然后翻方言把它翻出来，然后那些都是一些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话。所以这个是各个不同恩赐的运作哈，还有辨别诸灵。其实辨别诸灵的时候，我觉得最需要辨别的是，你如果要辨别的话，要辨别你要知道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从你自己心思意念当中出来的。有时候常常你会听人家说：“哦，神跟我说怎么样？神跟我说这个，神跟我说那个。”但是有时候呢，常常你会觉得那可能他，那个时候你就要分别哈，到底这个是真的是从神那边来的，还是他自己的意思？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话，所以说常常有时候的话，我们要分辨的一些能力，还要查验在这所有属灵的恩赐的运作哈。那另外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说，也是保罗所写的，这边有七个哈，就说预言的，做指示的，做教导的，做劝化的，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那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哈。如果你怜悯人，你接纳客人到你家里面来哈，你如果怜悯他，但是呢你做的不甘心，那个就是没有怜悯人的恩赐哈，就在你心里面。那做你看这些有一些是管理的一些的这个恩赐，执事啊，还有劝施治理的这些就当殷勤。这是保罗在这十二章里面的一些。然后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有两个哈讲到的。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人，那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道，讲方言。那把这，我把这所有的这些哈都连四个地方里面，我想大概主要这是新约圣经里面大部分里面讲到恩赐的一些形容的经节啊，归纳出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五重职事，罗马书十二章讲到七个这个的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有九个，然后彼得前书第四章有两个。其实当中，譬如说，你看先知哈，在以弗所书这边讲到的先知，在保罗哥林多前书这边有讲到先知。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做教导的啊，跟这个教师。所以如果你把这边里面大概有一些重复的，你把它除去一下的话。但里面也有将近20种不同的恩赐，是保罗所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所提到的。那我想要问弟兄姐妹第一个问题啊，那你觉得属灵的恩赐就只有这些吗？我觉得这个答案不是这样哈，因为神可以，神绝对不会把他属灵的恩赐限在这些。譬如说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第31章里面。那他为了要当时要建造圣殿的时候呢，那摩西就小约哈说：“我要在犹大支派中要选这个比撒列，他是我以提他的名招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晓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样的物，又能刻宝石。”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亚和利亚伯。亚和利亚伯是但支派当中的，神就拣选了两个人，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在建造这些所有东这些圣殿会幕的里面的器具的时候，给他们两个人，赐给他们神的灵充满他们，赐给他们有智慧有聪明。其实你要是去过看过以色列的那个金灯台哈，它是一个金灯台，它怎么那个巧工是怎么巧法呢？它那个一个金灯台，你可以看见它差不多站起来有人这么高。但是有一根，就是中间有一根，然后旁边各有三个这个，我对不起，没有 picture 出来的一个金灯台。他们说是什么？用一块金子，一他连得的金子，大概现在差不多60公斤哈，60公斤一个他连得，用一块，那整个金灯台是从这一块金子里面锤出来。那你看这个工能不能巧？而且呢，这锤出来这个金灯台的七个柱哈。中间是要相通的，因为你加油的时候呢，就只要从一个管子加进去，那你点灯的时候，同时全部那七个灯都这样点起来。那我们看见那个金灯台的图样，很难想象这个巧工是怎么样从一块金子把它凿出来的。那 所以说，我想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从主观的观念来中也知道，我们看见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有讲到一些，他们当被圣灵充满之后，他忽然一下他就弹琴了，就弹得非常的顺。他在教会里面弹琴、司琴的时候也有恩膏。那刘师母也有讲过一个故事，就他们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去台湾参加何用人的这个灵恩聚会之后，他们就在觉得他们教会里面没有一个司琴。因为教会里面的事情都是弹那些传统的歌，传统的歌。那他觉得，如果要在教会里面，你要像我们看灵粮堂，我们是敬拜赞美嘛。要是没有一个事情，那个敬拜赞美就带不起来。就他一回来之后，马上，哎，他就在他们回去台湾参加聚会当中，神就给他们带来一个姐妹啊，真的是哈、啊，就是里面就是弹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听到那个琴的声音当中有恩膏的。就里面流出来，还有没有像以利沙？不是他去里面要去给那个王做见证，他们三个王打仗的时候，把以利沙召去，要以利沙为他们祷告。就以利沙什么，叫找一个弹琴的来，要把那个要弹琴，就他就在弹琴当中的时候，圣灵就启示他说这个结果是怎么样？他就跟他说，你要有血，好，充满这些地方哈。所以后来那边那个三王他们就是。就这个是在列王记当中所记载的一些事情，所以恩赐呢，我觉得恩赐并不是只限于在这边，甚至呢，你还可以求，你甚至我觉得你要，你想到一个你什么特别想要的话，你甚至可以祈求让神赐给你这样的恩赐。那接着就问到我们下面如何得到恩赐，就像刚刚我们读第4章第7节的哈，啊，我们个人蒙恩，是照着神所赐的恩。那我们个人蒙恩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就是当我们其实哈、哦，就是在我们灵粮堂当中一定会讲到，你有两次洗，第一个是什么？水洗，第二个是圣灵的洗。那圣灵的洗就是在你这个圣灵充满的时候，有时候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神就在那个时候赏给你的恩赐，或是。这个恩赐会慢慢的来，那是我想弟兄姐妹很听过，就是这个医治的恩赐哈、啊，师母她是怎么求来的？她就在对着这个那个当那个 Benny Hinn 在电视上面呢做这个医治布道的时候呢，她就在荧幕上，那师母就趴就在贴着荧幕上面前面就是说 Benny Hinn 祷告的时候就领受恩典，然后就恩赐就给他了。所以说，就是第一个是你要渴慕得到恩赐。那师母呢，她也是，她讲的过程呢，她也是因着渴慕就得到方言的恩赐，因着渴慕，她就得到这个医治的恩赐。那另外有的恩赐呢，就是神，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神就自然而然的加给你了。然后你会看到，那我也听到有些这些这个。弟兄姐妹呢，他们就得到恩赐。那另外有时候呢，恩赐也是可以得的嘛，借着按手可以得到。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的时候，我特别想到你们那边去，可以给按手将我的恩赐分给你们。提摩太也是，当他在保罗为他按手的时候，提摩太的恩赐是什么？我们圣经里保罗没有写，但是他就保罗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提摩太书的时候。就跟他说，就是你要眺望你那里面的，那 rekindle 你心里面那个火，就是把我当时按手所赐给你的恩赐，你要在教会当中服侍，你要把它彰显出来。所以恩赐呢，其实就是怎么样得到恩赐。那恩赐的功用和如同一个身子的各个肢体啊、哦，这边最后面这个保罗讲到的服侍人的，这是彼得前书所写的。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以弗所书第4章里面讲到的恩赐5重职事，罗马书12章里面讲到的7个这个恩赐，还有哥林多前书第12章里面所讲到的恩赐，每一个恩赐，保罗他都是跟这一个身，他都是跟一个身子的各个肢体来做比喻的，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边所说的哈，我们看看你回去前面看。经文啊，在这边，sorry， 运气按的太。这一段哈、他讲到这个恩赐之后，马上在16节可以看见，全身都靠着他联络的合适，原百节各按着各自各按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这是跟恩赐的时候呢，你一定是跟保罗所提到的时候，你要把它想成这是一个耶稣基督为头，一个身体当中你所的的的，你所需要彰显出来的。在哥林多前书这边，哦，这边讲到的这个，哦，哥林多前书第4章，说不定，对不起，这一段哈，我经节它是在后面第12章后面开始的时候，如果你们自己有圣经的话哈，我看看，我念给大家听，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11节这边，这一切都是叫这位圣灵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第12节他就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若设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就不能因此不属乎身子；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说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音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如今肢体是很多，身子却是一个，所以这样子。所以保罗刚刚在以弗所，我们今天的以弗所第4章，他把这个属灵的恩赐跟身体合在一起讲。这边哥林多前书第12节到后面第二十，这一段话也是他讲完这个属灵恩赐之后，马上就说我们是同一个身子，我们不能这个。手说我不是脚，脚也不能说我不是，我不就不做你的事情了。然后在罗马书第12章第3节这边也说，你看见哈，就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出肢体也是如此。按着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所以这边很重要的，保罗3次讲到有关圣灵的恩赐的时候，3次他都把它比喻成这是身体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运作圣灵恩赐操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这个原则，你要很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是属灵的恩赐。另外，如何得到恩赐？刚刚讲过了。身体恩赐的功用，如果一个身子的各个肢体哈，那讲到这边，我们也讲到，像刘牧师，我记得前几个月才讲到，他说他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医治的特会，就没想到呢，那个弟兄他是非常有能力能够来医治别人，但是结果他去那边的时候就发觉，那个带领聚会那个弟兄他自己有癌症，那就说那难道你的这个医治的恩赐你不能？把用在自己的医治上面嘛？那他也说，常常师母有很多恩赐，但是师母她祷告，她师母生病的时候怎么办？都是要弟兄姐妹帮她祷告。那像如果我们把它想成是当时那个 保罗所说这个身体的这个例子的话，恩赐哈，譬如说我这个手有能力做，那我这个手受伤了，我这个自己的手能不能弯过来，贴个膏药抹布？不是，一定是另外一只手来做这个样子。所以说呢，如果你把它恩赐想成一个肢体的话，那这样就哦就很通了，因为都是要彼此扶持的嘛。就是说，为了彰显整个肢体的荣耀，那常常你不能说这个脚呢，脚有时候常常就 complain 这个脚趾头哈，从来不是这个都是穿在鞋子里面的。然后你去走到各个地方的时候，常常要用你的脚来走。那有时候鞋子穿得紧的时候，脚趾头也会痛。那脚趾头就 complain 就说啊，那每次你上台敬拜赞美的时候呢，我就不去。为什么每次都是你这个脸上啊，你这个声音啊，你这个手啊，在上面这边荣耀赞美神，那我都是被埋在这个鞋子当中，你根本都看不见我。那我敬拜赞美的时候，我就不去了。那如果这个这样子的话，你看就得不到神的荣耀了。那所以说，每一个肢体神用在我们身上，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呢，就是有各个肢体的一个功用。那其实像亚拿尼亚。在整个教会里面，在整个圣经当中，就他的名字一次，神用他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叫他去为保罗祷告。那保罗祷告完了之后呢，他也就圣经里面就 silent。但是呢，确实因为神就用了亚拿尼亚他这个祷告，把保罗那个眼睛的鳞片，然后掉下来，还为保罗施洗，然后保罗从此就转变了。那这个就是亚拿尼亚他在圣经当中所发挥的功用，神没有再继续用它，没有在别的地方。但是呢，像彼得、保罗，他们就有各个不同的根子。那另外一个恩赐的一个试探哈，那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刚刚我们就是，所以保罗为什么要把这个肢体的这个比喻跟恩赐放在一起哈？那常常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你会有这种情况，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有恩赐的这个弟兄或是姐妹、牧师会防着他们。为什么？牧师他如果他没有这个，他会担心的话，这个弟兄姐妹的恩赐高过他，反而他让他的牧师没有脸上没光哦。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现在灵粮这个，所以在恩赐的使用的时候呢，在你要顺服在属灵的权柄之下，你不能因为说哦，你觉得好像神给你启示，你就起来，就是又说又讲，打电话跟那个弟兄讲，跟打电话跟这个弟兄讲，说牧师没有看见，我看见了，或者小组长没有被感觉得到，我感觉到这是神跟我说的。那这个样子呢，你这个属灵的恩赐就不是一个肢体当中发挥功用的一个恩赐，这是属灵的一个试探。那譬如说，你有时候会碰到一种情况，说有个弟，你心里面会不会有这种经历哈？就是教会里面或者你小组里面有一个弟兄姊妹生病了，而且是生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病，那你会不会有一个感觉，就说呀，要是跟神求去祷告，帮他按手一摸一按，他就好了，那不是这个神的名就被彰显吗？得到荣耀。但是常常你去做的时候就没有嘛，对不对？就没有。那但是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这个恩赐的试探呢？主耶稣在撒旦在那个登山被受试探的时候，撒旦不是那个试探人的地来了之后，第二个试探就说啊，你若是神的儿子，你从这个殿的顶上面跳下去，神会保守你的脚，而且是用神的话。但是那耶稣却回答说，你们不可试探你的主。啊，我觉得后来这个试探呢，其实在我心里面也出现过嘛。就是你看碰到一个弟兄姐妹，他遭遇难处，那你心里面就在想说，要是我去帮他祷告，一祷告他就好了，那不是就神就得到荣耀了吗？但是后来我去学了是，那个是你是荣耀自己呢，还是荣耀整个教会？所以当时主耶稣在的时候，他就只有他一个人跟教会在。那不是在众人面前，就是在私底下。所以说，当你一个恩赐，当你一个这个恩赐哈运用的时候，它其实可以你当成一个问你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当你要发挥运用这个恩赐的时候，你问一个问自己一个问题：你这个问题呢？你说你这样子做是荣耀神呢？荣耀教会呢？还是荣耀你自己？那如果这个答案是荣耀你自己，或是你觉得这样做，你心里面会觉得骄傲，会觉得好像飘飘然的感觉的时候，那个，我想大部分的情况就是说，那是你不应该，就是恩赐的，在试探你的这个恩赐的时候。那我有常常看，也有看见很多的情况啊，就是因着恩赐，他觉得自己有恩赐，他就骄傲，就不听牧师的，或者在牧师后面讲一些话。我觉得这也是，所以你如果有从神领受来那边的恩赐，你要在属灵的权柄之下。所以你看，我们教会的那个先知，我们礼拜三晚上那个有时候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的都有先知的讯息。那你看那个先知呢，也是他的讯息都是在顺服在牧师的权柄之下的。那我们每个医治祷告的时候，也是都是在牧师的权柄之下的。那如果有的人呢是怎么样？他医治祷告，他有觉得哎，他祷告的时候有人得帮助，他私底下去外面跟人家说，哎，我来帮你做医治祷告。那个这个的话，你就要考虑考虑了。另外就是说，同样的恩赐在小组里面哈，教会当中的运用跟操练。那我觉得如果你在我们在每那个小组长的手册当中哈。就是有讲有很清楚的写过，就是说你在群里面你要发预言做什么的时候，你要先经过小组长的同意，你可以在里面。而且呢，我觉得在很多小组或是教会里面，他有时候会有一些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是一些个人的朋友的，他要到教会里面来，到你的小组当中来，他要发预言，或是做什么医治，或者做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很试探的机会，你可能要小心，要注意啊，因为他没有伏在我们教会的权柄当中。那我觉得在我们小组的家规里面哈，这也是你要能够避免的，就要避免，不要做这些事情。那另外，想要跟大家提的一个是，不信主的人有没有恩赐？不信主的人他有没有恩赐？我们看到就是有很多哈，其实这个恩赐呢，我们这边讲座的时候，全部都是就是说圣灵所属灵的恩赐，就是圣灵所赏赐的一个恩赐。那另外，我们看到很多人有才华，那些有才华的人是天父赏赐给他们的恩典。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人，他们譬如说像很著名的，像我们最近才看电影里面很牛的那个叫很火红的叫做爱本海默，就是原子弹之父，他是神创造他有这么样的一个这个恩典，像爱因斯坦也是，他们有这么样的恩典，但是呢，这是神赐给他们的恩典，但是他们信主吗？或是不信，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我们周围的人。有非常非常多有才能的人，他们不信主，那些是什么？那是天父赏赐给他们的恩典。但是这些恩典呢，他如果信主了之后，可以变成是一个属灵的恩赐。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哈，6章16节，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自愿做奴仆去顺从人，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义吗？感谢神，你们虽然做过罪的奴仆，现在却从心里顺从了传授给你们教义的规范。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因为你们肉体的弱点，我就不按一般人说话来说，你们从前哈，这个是 key 哈，你们从重点，你们从前怎样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不洁和不义的去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在也要照样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那在这一节里面所说的就是说，你之前的，当你之前的所有的一些是身体上面的一些任何的能力，你信主之后，借着耶稣基督把你们成圣了，你就可以献成以至于成圣。 保罗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保罗没有信主之前，他用他的恩典，他用他的能力去迫害基督徒。他甚至拿，而不只是阻止，他是特别的火热。他真的是就是有那种，那种驱逐，就是后面有一个力量就驱使他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且他不止他做的时候，他不愿意甘做第二个，他一定要做第一个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的性格就是这样。他信主之前是这样，他信主之后呢，神却做了180度的转换。神并没有改变他的性，他的这个性格，但是呢，神却把他这些性质呢，在主里面成为他的一个恩赐。后来保罗做了使徒，他真的是借着他在法利赛在那个前马列家里面所学到的那个旧约圣经里面，他从横流到背。他常常引用的经文都是像我们看见诗篇150篇，但是在犹太人当中，要是法利赛人当中，他们随手可以就拿一句出来，里面就是引用出来，在这个心情上，你看，这保罗就刚刚引用到第4章第8节里面，什么你的掳掠仇敌升上天的时候，去掳掠仇敌，将恩赐赐给人。我们在那边。怎么想半天哈？你要是圣经真的是你不知道当用哪一节的圣经引用在哪一节的情况之面，但是保罗却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他就是在帖玛列的门下受了最好的教育。那他这个也我觉得是他的一个神给他的一个恩典，他信主之后也变成他的一个恩赐，他可以照着他从神里面领受来的这个启示。根据旧约圣经里面所有的一些神给这一些人犹太的一些规范，他可以归纳出来一个新的一个新约当中的神学。那你看保罗在新约27卷书里面，他写了13卷的书，把整个新约的那个神学阐明得很明显。所以说，我们整个基督教的这个基础呢，几乎都是从保罗的神学他所阐明的这个。跟所写的书信当中所讲的这些道理里面归纳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不信主的人，像特别有些人哈，他之前很会做梦啊，会有些不信主的时候，像我知道很多台湾他们很多人是献给那个什么说马祖啊什么东西的，还有些人我们叫做天眼啊，就是他能够看到属灵的灵界的事情，那那些人信主之后呢？他也会就是特别会有从神那边得到很多的启示，这像你要是有这种恩赐的时候，你要特别的注意哈，不要落入到之前的那些practice 当中，你要真的是寻求神在你生命当中给你的启示。我们这边哈，这边也讲到我们在众人正道上同归于一。只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再做小孩子。你看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所以这边我们又回到哈，就是要把它当成是一个肢体来这边来做这个运用属灵恩赐的时候，那所以这边神所赐的这些使徒、先知、教会传福音和牧师的教师呢，也是让我们现在在这个教会当中，在每个教会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各个的职分啊，所以我们在这边的时候，我们应当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在希伯来书第6章第1节里面哈，我们应当离开基督的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不再立根基，不再立别的根基，所以说就如那些他们其他一些所行的懊悔死刑呢，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保罗在这边劝勉的信徒要竭力进入到完全的一个阶段。那保罗也在这边也在罗马书里面这边也有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个人的信心的大小来看。sorry， 可能我刚刚。有点错了哈， 最后这一段十五节六节哈，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着他联络的合适各占到的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那这边讲到的哈，爱心说诚实话，其实我们很多人常常在引用到这一句经节的时候，都有点会错意的，其实这边用爱心说诚实话呢，这边诚实话不是说诚实话，是用爱心说真理，把爱心用真理来跟他讲的。那我们常常有时候跟我们一些跟这个弟兄姐妹中间有冲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心里面就嘀嘀咕咕啊，觉得这个弟兄哪里做不是对了，那个姐妹不哪里做不对了。那我们是要去跟他们讲的话，我们就说哈。那就用我们自己的感觉，我把我自己心里面真正的感觉嘛，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就把我心里面这样的话跟这个弟兄或跟这个姐妹，那这我最常常听见的就是这样的来运用，就是想要借着把他真的说诚实话，点醒这个弟兄或是姐妹。那但是常常这边其实这边保罗所有的是用爱心说真理，并不是说把你自己的感觉能够讲出来。那常常有时候，如果你真的去说的话，那关系哈，如果不是从神那边来的，你这个关系可能会更恶化。那常常我们在记得我们在长岛那段时候呢，在纽约教会分裂的那段过程当中呢，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就有些弟兄姐妹就说爱心说诚实话，真的就这样子。把指责的话呢，就讲给那个你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听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调整的哈。爱心说诚实话，其实这个诚实话是什么？是真理，是从神那边来的话，你要领受，不是你自己心里面血气来的话，而是要从神那边来的话，来跟弟兄姐妹。所以按着全身都告知他联络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给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蓝图。你看，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弟兄姐妹呢是身体的各个肢体，元首就是耶稣基督，那全身要靠着他联络的合适。那我们现在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呢，仍然是有不太合适的地方。但是，我们就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有生，这是一个过程啊，不是一瞬间就可以达到的一个情况。所以，通常是在磨合的过程当中，你会慢慢慢慢，说不定这一次你做犯错了，或是说你觉得有点做得不太妥当的，但是同样的情况，一定在教会当中你会碰到，下次来的时候你就更成熟，更有知识。能够更有这个预备，能够做得合适。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爱中建立自己，你不要把那个变成苦读。那这个就跟神的方式，神所想要走的方向就南辕北辙。所以一定要爱，靠着爱，在整个建造各个身体，让整个教会渐渐增长，能够可以荣耀神，可以荣耀人啊。这就是我们，建造荣耀教会。其实这个以弗所书呢，也是一个建造神荣耀教会的一个蓝图，让我们来解释。好，今天我们的课程到这里边结束，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引领我们在这边，今天晚上，今天课程当中的分享以及交通。主，我们真的是求主你，我们愿意在主里面得着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恩典，也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来彼此服侍，来彼此扶持。求主你让我们服在元首基督，就是基督之下，也服在教会的牧师的权柄之下。当我们运用恩赐的时候，在小组里面，我们愿意为人医治，我们愿意为人释放，我们愿意真的是在教会当中有行义能。也愿意有翻方言，有施舍的恩典，主有治理的恩典，主就求主你 让我们在这个你的所赏赐的恩赐当中，你按着我们所应当得的赏赐给我们。我们谢谢主耶稣，这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